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在这欢迎你收听每逢主日在晨曦讲座为你所预备的良苑讲台，一同呢来学习师长透过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和勉励，也学习更多的使用不同的讲道的内容、方式、主题来参与侍奉。今天为我们讲解圣经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同工邓树仁老师，他的讲题是做良善忠仆，经文呢来自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现在把时间交给邓老师，请弟兄姊妹、良苑的同学用心聆听和学习。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邓树仁，很高兴能够在一期与你分享。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做良善忠仆，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在过去的暑假，有5天的时间，我们举办了一个实习营，接待了38位内地的教牧同工和信徒领袖，他们来自不同的省市，本身是不认识的，近的有来自广东，最远的有来自东北的黑龙江，西北的甘肃，西南的云南，有其他不同的省市。主要是课堂的时间教导这个雅各书查经的方法、讲道的方法，也有时间给他们讲道实时。另外也有公开的指导会，参观香港的教会，希望可以更深入的帮助他们自己的侍奉。这次是我们第一期举办这么大型的营会，过去我们举办的都是16人以下的营会，所以这次都筹备了很长的时间，安排他们的住宿、交通、膳食各方面的需要。最后听他们的分享，有弟兄分享到从来没有试过19个本来不认识的大男人住在一起，而没有一个是抽烟、喝酒、赌场，他觉得很特别。在以前未信主的时候是肯定不会发生的。听到他们很多的见证，见到他们能够互相认识、互相学习、彼此服侍，就好像一个大家庭，我们都一同在学习怎么样做神喜爱的良善忠仆。刚刚在11月16到20号，我们也举办了一个15人的学习营，良苑的学生在里面也有很好的学习和分享。可能下一期的学习营能够看到的就是你，当我们个别发出邀请的时候，请你积极的回应。我们现在看今天讲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我们见到经文里面记载了三类不同的人物，我们就按照三类不同的人物来分享这段经文的信息。第一点就是主人分配财产和要求交账。 第14到15节经文提到主人将要去外国一段时间，就是出外远行，他叫了三个仆人来告诉他们将要将我的财产分给你们。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耶稣所讲的这位主人就是他自己，而仆人就是所有跟随耶稣的人。他要离开一段很长的时间，经文19节提到过了许久他才回来，但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而这个比喻讲的时间其实一直延伸到耶稣基督的再来，而现在耶稣还没有再来，所以这个比喻讲的三个仆人也是在讲在耶稣还没有再来之前的所有基督徒，就是包括你和我。在交出和分派家产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主人对三个仆人没有很严格的规管，他们怎么样去用这些钱财，任凭他们各自去处理他们所得的财产，一点也不干涉。因为据经文描述，他将钱留下给他的仆人之后，就离开了本地，出去远行。而其实主人给那三个仆人的正是不少钱，一个给了5000银子，一个给了2000，最后一个给了1000。1000在原来的文字是一个他连的，一个他连的等于6000个德拉利，是当时的另外一个货币单位。一个德拉利等于一日的标准的工资，所以一个他连德大概是当时16年又5个月的工资。拿5000的那个仆人有80几年的工资，足够可以养活他的一生。他可以拿到钱之后就什么都不做，立刻远走他方。所以经文说主人将他的家业分给他们，其实一点也没有夸大，真的好像是将他的财产全部分给他们。至时当时大约130年的工资。但是呢，可以讲这个分抢的行动表达了主人对三个仆人的信任，而主人一道是按着他对他们的认识，按着他们的才干来分这些钱。19节经文提到过了很久，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主人才回来与他们计算。那三个仆人可能都不记得主人会再来这件事，但他们就照样的拿他们所努力的结果来给主人看。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再来这个过程里面也都是很漫长。第一个世纪的基督徒以为耶稣在他们的世代就回来，但是过了2000多年了还是没有回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会不会都不记得耶稣其实随时会再来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又有没有预备好自己的账目？如果现在要你交出来给耶稣看，你会拿些什么出来给他看呢？最近我听到一位在天尊弟兄的见证，他现在大概40多岁，10多岁的时候因为念时跳水发生了意外，令他全身瘫痪不能够行动，日常的起居饮食都是他退休的妈妈来照顾，因为他妈妈是退休的干部，所以 生活经济方面还可以。他分享到他曾经想自杀，不要负累别人呢，但是他后来听我们良友电台信主，信主以后生命变得很积极，在网上都有参加一些残疾人士的聚会和分享，互相支持和鼓励，希望透过网络去接触更多有需要的残疾人，直直地面对他们的人生。这位弟兄现在也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学生，他就是用他手指关节轻微的摇动，用电脑完成一课一课的答案，将考卷交来，我们都好欣赏他的毅力和斗心，全身动弹不了，在表面看好像神要拿走他所有属于他的东西，但是他却是很自知预备自己将来要见主的面，而且还在网上组织聚会建立别人，其实都是很难以置信的。我们相信在他的身上有神自己的工作。第二点，良善忠仆的努力。我们再看经文第16到17节，这段经文记载了首先的两个仆人拿到主人分给他们的财产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一样的，都是立即拿去做生意，跟着就赚了各自的双倍。我们要留意主人并没有吩咐他们要做什么，他们是自己主动的去做，这相信与他们平常的训练有很密切的关系。主人在的时候，他们是怎样跟主人做，主人不在的时候，他们仍是照样做，没有因为主人不在就懒惰不做。而且我们可以特别留意那二千的那个仆人，经文提到他是照样的另外赚了二千，他肯定不是最聪明的那一个，主人只是给他二千而不是五千，但是他很努力，照着那五千银子仆人的方法去做生意，最终他同样赚了二千。主人对他的赞赏与那个赚了五千的仆人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分别，他们的分别只是在于那个懒惰仆人的一千银子最终是给予那个有欲望的仆人，表明神对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更大的奖赏就是对他更大的信任，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多的工作。坦白讲，可能很多人都不想有这个奖赏，现代人都很难接受更多的工作是奖赏，但这个赏识却又矛盾的反映神对你的信任。甘肃有一位女姊妹，她2008年参加了一个3天的培训课程，培训之后她教会的主日学老师邀请她参与主日学的服事，将所学习的应用出来，但她当时没有侍奉的概念，所以没有报名。到2009年春节之后，大堂崇拜里报告主日学需要有爱心的弟兄姐妹来侍奉，那一个晚上他心里就很挣扎，他对自己说，我祷告吧，把这件事交给神， 看他是否让我去。如果让我去，就让我吃天每天坚持为这事祷告。当时他经常不记得祈祷，不能够每天坚持的 去祷告。真的是很奇妙，他竟然赤入连续的为这事在祷告，然后他就去报名了。主日学老师安排他到一班小朋友中间服侍，他在那里做助理的导师大概一个月。有一个主日，他的班主任通知他下一个星期由他来讲课，他晚上就祷告求神给他讲课的恩赐。他每天背讲课的内容，到讲课的时候他非常的紧张，但是呢越讲就越畅顺。下课之后，他的班主任和其他的导师指出他可以改善的地方。后来的讲课的里面他都注意到，而且做出了改善。他说他很感谢神，神在他的侍奉里面不断地改变他。一开始他一下课就背起袋就走，与其他的老师都只是见面点点头，而现在当他们下课的时候就和小朋友一起去游戏，关心他们，也买早餐给他们，为他们的成长学习等等来带导，与其他的老师经常一起交流教学的心得，而且好积极的去参加主日学的所有的活动。他感谢神赐他这一切的智慧。他最近经常有感动，要学习做一个祷告的勇士。为着这件事，他经常的求神教他怎么样去祷告，赐给他祷告的恩赐，学习做他忠信的仆人。神对这位姊妹不断有新的委托和侍奉，似乎他也很感受到是从神而来的奖赏，他都是很开心来回应。我们会不会对神给我们的这些智慧都可以学习去回应呢？我们再看他们怎么样去交账。经文第20-23节，但降到5000的仆人来说自己另外占了5000的时候，主人就称赞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信的仆人，意思就是说做得好，你这个又好又忠信的仆人，好是因为他诚实，赚到的钱没有据为己有，收起来不拿出来。忠心就是因为他用尽他的心思和方法来帮助他的主人。他能不能够想象到有什么方法可以另外赚到80年的工资？如果你知道，请你也告诉我。我们觉得差不多是没有可能的事，若是还有一点点可能的话，也都是非常困难才可以做到，没有必然的保证。但是这个仆人他能够做到，就是因为他忠心，将几乎没有可能的事都变成可能。耶稣实在提醒我们，不好以为每样事都没可能，就随便不做算了。我曾经听见很多基督徒讲过没可能，我的家人没可能信主，我的朋友没可能犯教会，那个弟兄姐妹改不倒的了。我们没有想到耶稣放我们在这里，就是要将这些不可能的事靠着他变成可能发生的事。一个人能够有正面自知的改变，我们相信都是神对人好大的恩典。 有一位安徽的吴姊妹，她分享到，在她刚信主两年的时间，她的属灵生命没有什么改变，但有一次参加主日崇拜，当她听到教会的诗班所献的诗，她心里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动，而且心里还有一个意念，就是要参加诗班。经过半年的创诗学习，他就进了诗班。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在一个家庭聚会点开始了教唱诗，但聚会点的两个传道人年纪已经大了，因着身体的原因都不能够按时讲道。在这种情况底下，聚会点的负责人就鼓励他说，你是创诗班又年轻，大概40岁又识字，应该起来锻炼讲道。他为这件事祷告，也有感动，他就开始学习讲道。在他一开始讲道的时候，虽然有紧张，但通过讲道，他感觉自己真的在属灵上好贫穷、好缺乏、好亏欠，真的是神的恩典。有一天教会诗班有一位姊妹就把我们这个电台教授给她，她听了觉得很好，最后她家也买了一台电脑。在网上她发现了良友圣经学院，参加了我们的课程学习，也因着神的恩典顺利毕业了。现在她不但在自己的教会里面讲道，还服侍另外几个聚会点。他说，通过在圣经学院里面的学习，觉得圣经的培训对每一个传道人都好重要。完成了本科的学习，并不等于是对神的真理能够完全的认识呢。而作为一个传达真理的人，无论在任何的境况，都应该对神的真理不断的去追求，属灵的生命才会不断的成长，在侍奉里面才能够有更好的做好神所托付的工作。这位姊妹她一步一步的去学习，从唱诗讲道都带领几个聚会点，将原本似乎是没可能的事在她身上发生，却变为可能。虽然我们不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讲道，但是教导、栽培甚至传福音的过程都是在表达神的真理，传讲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怎么样改变自己，将似乎是没可能的事靠着神的恩典变为可能呢？另外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哪两个仆人为主人占了商配，主人都觉得是不多的事，所以即使我们为耶稣似乎是做了很多事，他都可能认为是不多的事。但不多的事重不重要呢？当然重要了，就是在不多的事上忠心已经能够回应主人对你的信任，能够得到主人的称赞。第三点就是恶仆的回应与交账。第十八节讲，第三个仆人拿了1000之后，就除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葬了。26节被主人形容为又恶又懒，因为他对主人毫无忠诚。虽然他与主人有主仆的关系，但他并不信任他的主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毫无意义。主人对他的态度也是强硬而清楚的，主人要凭这个恶仆的证词定他的罪。这个仆人讲了些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第24到25节。因为主人留下1000银子给他之后， 他只是将他们埋在地里，什么都没有做，所以现在唯有去找借口，将责任推到主人的那里，说他是一个严厉的人，总是要在石头的地撞出血。但很明显，他对主人这个理解正不正确啊？当然不正确了。从那里看到不正确呢？第一是分派银子给他们的时候，表现了对他们的信任，银盆他们怎么样做？第二是从他对另外两个仆人的回应和慷慨，完全没有偏心，也看到主人并不是这个恶仆所讲的严厉的，因为他愿意将更多的责任交托给他的两个仆人。而第26到27节主人的回应也表示这个恶仆没有惯泄始终的去按着他对主人的看法去做。如果他真是觉得主人是这样严厉的，就应该主动的去讨主人的喜悦，但他只是采取逃避的态度，其实他这样做正是枉费了主人对他的信任，给予他解释本钱。第四点就是良善众仆和恶仆的不同的结局。他要我们做的事，这个主人都已经给了我们才干，给了我们本钱，给了我们资源等我们去做去用。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做，其实没有人会迫我们一定要做的，但就真是很浪费了。而且我们已经历不到神对教会的改变，同时也经历不到神对我们的改变。其实我们都可以尝试回应神给我们的这么多的恩典，贡献我们的力量。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神面前。